种聚会，读经。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哥林多前书11章17到21节。有了常常聚会的心，还要认识各种聚会，明白每一种聚会的性质与目的，我们才能好好的过聚会的生活。不然的话，我们虽然有了要聚会的心，但是我们仍旧是不知道怎样聚会。在哥林多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在聚会的事上非常的混乱与糊涂，造成这种光景的原因，一面是因为他们在教会里不高举主，以致分门别类，另一面是因为他们实在不懂怎样聚会。因此神借着保罗，一面责备他们的不是，一面也教导他们应该怎样聚会。在哥林多前书11章，保罗教导他们怎样聚会掰饼纪念主，14章教导他们怎样在聚会中运用恩赐彼此造酒。不单是在哥林多的弟兄姐妹需要学习怎样聚会，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也都要学习怎样聚会。对每一种聚会的性质，我们要清楚，要准备怎样的心去参加聚会。我们也应当知道，在下面我们要看到每一种聚会。一，几件在聚会中该注意的事。在没有谈到各种聚会以前，有几件事情必须先要说一说。事情虽然是小，但是我们若不注意，他们对聚会所产生的坏影响却不小。所以我们要先来认识，也要注意的实行。头一件事，我们来聚会，千万别忘记主自己应许说，他要在聚会中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主是在聚会的里面，主是十分的可爱，也是该受敬畏的。所以我们来到聚会里来，一面存着爱慕主的心，另一面该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因为你会在聚会中遇见主，所以一切嬉戏、随便和不专心的事都不应该在聚会中发现。其次，主既然是在聚会中间等待我们，我们就得守时来到，除非不得已，不要迟到。我们平常与人约会也该守时，对人不守约已经是一件不好的事，何况我们聚会就是父主的约会，我们怎能不守时呢？有些地方应该是10点钟聚会，但是到了时间，只有3-2个人来了，非要过了10分钟或者1刻钟，那些人才姗姗来到，这种情形太坏了。来聚会的人必须要养成守时的习惯，该是10点钟聚会的，9:03左右就该来到聚会的地方。若是10点正来到，那已经算是迟到了，因为10点钟是聚会开始的时间，不是到会的时间。聚会开始了才来到，自己固然是不好意思，但是你的迟到叫一部分人的注意力分散到你身上，并且你找座位时又会起一点点的骚动，这对聚会的情绪是有打岔的。所以赴聚会一定要守时，迟到总不是一件好事。若是不得已来迟了，要轻轻地进来，尽量不要使别人受影响。再其次，我们既然要在聚会中亲近主，因此当我们进到聚会的地方，就应当安静下来，不要再说话，预备好心意来等候见主，或者是默默的祷告，或者是安静的读读圣经，不管做什么都好，只要不要与别人交谈，因为我们不是来与人会面或应酬，我们是来聚会朝见神。有些地方聚会开始以前，谈话的声音响到活像在酒馆里，这太不成样子。聚会开始以前要保持肃静，自己要安静，也不要妨碍别人安静。还有，我们到了聚会的地方， 应当尽量坐到按次序最靠边的位置上。这样做，一面是叫聚会不致乱了秩序，同时也可让来晚的人不必左钻右钻，东张西望地找位子，甚至要擦过好些人的膝盖才能到达空下来的位置，使聚会的空气有了扰乱。许多基督徒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我们一定要想的，不单是不叫聚会受影响，也是一个爱心的功课。带着小孩子来聚会的，除了要留心不让小孩子吵闹以外，顶好要捡一些很容易离开了聚会地方的位子。假若小孩子哭叫起来，就可以很快地领他们到外面去，使聚会不受打岔。再有，若是已经开始聚会了，对于坐在你旁边的迟来的人，你该替他找到诗歌或经文，一面让你可以服侍弟兄，一面尽快减少因他迟到所引起的骚动。末了，在聚会结束后，最好不要马上就走，应当留下来和弟兄姐妹有点交通。许多人在聚会前偏爱讲话，聚会完了，应当讲话的时候，他又不讲了。唯恐走得太慢，领聚会的人还没有宣告散会，他已经走出门口了。这实在不对。即使不能留下来与弟兄姐妹有点交通，也该先安静一会儿，才起坐离开，这才合乎圣徒的体统。不守秩序，争先恐后，在教会中是不应该有的。凡事都当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格林多前书14章40节。上面所提的好像是小事，但是却是很常见到。认真地说起来，都是我们在爱心功课上的学习。来到主面前，还是专顾自己，不顾念到别人，这不只是亏欠人，也是亏欠了主。所以，我们都该从这些人以为小的事上学习起。按着圣经上的记载，也是现在教会所有的，大体上我看见有五种的聚会，各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我们该好好的认识，并且预备与聚会的要求相称的心赴聚会。聚会真不是一件小事，要好好的学习，使我们在主的恩典里有稳固的长进。二，听道的聚会。这是现今教会最常有的聚会，好像主日的讲道、查经和出信造就都属于这一类的聚会，就是主用着一些有话语恩赐的、有在主里有操练的人，在聚会的时候传讲神的话、讲解神的话，照着圣经上的真理把神的心意告诉聚会的人。这样的聚会，讲的人要好好的在神面前等候，得着了神要借着他传讲的话，他就忠心地传讲，不管人听了感觉舒服或是不舒服，总要把神的责备、安慰、造就和提醒说清楚，不谬讲神的话，也不讲神所不要讲的话。神借着讲道的人向我们讲话，我们来聚会的人就要知道，不是来听人讲道，是来听神的话。虽然是人站在讲台上讲话，若是神用着他，就如同神自己在向我们说话。因此，我们在这类的聚会里，要预备好一个听神的话的心，一个真正听神的话的人，不单听得明白，而且听见了以后，就马上照着神的话去行。没有一个要行神的话的心，听到是没有意思的。因此，我们在听到的聚会里，当向神不停地仰望祷告说，神哪，你知道我是如何的愚昧，我要得着你的话来做我生活上的亮光和力量，求你用着替你传讯息的人，叫他把你的话讲得清楚，又赐我属灵的悟性，能明白你的心，又让我明白你的话以后就急忙地遵行。聚会的人是这样的等候神，神在聚会中就要大大的做工。许多人赴听到的聚会，单把耳朵带去，没有把心也带去。 结果神的话从这边耳朵进来，从那边耳朵出去，离开了聚会的地方，讲道的人讲了什么，他都忘记得干干净净。这样是太坏了。若聚会里多有这样的人，那个聚会的空气定规是缺少生气，死沉沉的。因此，我们的心在听到的时候，也该来到神的宝座前。在聚会里，对于讲道的人所传的讯息，我们不该存一个批评的态度，但是却要慎思明辨。哥林多前书14章29节，不要以为站在讲台上的人所讲的全是对的，总要用神的话、圣经来对照，因为讲道的人也是人，他若不顺服神，他就会讲出人的话。我们所等候的是神自己说话。
三，掰饼聚会，
使徒行传20章7节。掰饼聚会，或称作纪念主的聚会，是教会聚会中一个重要的聚会。许多人按遗传的习惯称它为圣餐，这个称谓有点毛病，还是照圣经称它为掰饼或纪念主聚会就好。这个聚会是主亲自吩咐信他的人要常常举行的，目的就是纪念主的死。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节，因为主的死是我们在神面前蒙恩的唯一根据，没有主的死，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在这一个聚会里，我们的目的不是听到，如果抱着一个听到的心去聚会就错了。在聚会里头，也许会有弟兄交通到一些关于主自己的话，但不一定有。因着想到主为我们所成就的大恩典，并主自己的完美，很自然的就会在主面前唱诗歌来赞美，并用祷告来感谢与赞美。所以也有些弟兄说，掰饼聚会是一个敬拜成分很高的聚会。的确是如此。在聚会里，桌子上摆设了表明主的死的饼和杯，这些表记的对象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主替我们死了。因着主的死，父神就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诗篇84篇11节。既是这样，我们围在主的桌子前聚会，应该领会神已经把万有全给了我们。哥林多前书3章21节，罗马书8章32节。所以在这个聚会里，我们不要向神做祈求祷告，只要把感谢和称颂献给主就好。这一点我们要认真地学习好，因为将来到了天上与主永远面对面的时候，不再有祈求，我们只是不住地向主献上感谢和称颂。掰饼聚会，圣经上没有给我们一个聚会的模样，给我们可以依循来做，但是却有一些原则可循，和天上的敬拜做参考。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在基督的血里享受交通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在基督的身体里有交通吗？哥林多前书10章16节。因此，聚会掰饼的时候，聚会的性质应当是交通性的，也就是说，这个聚会里是不应当有特别的人或长老或教会负责人或神的工人来主持，而是众信徒一同在聚会里顺着圣灵的带领来进行。在这个聚会里不需要主席，大家都有份在这聚会里负责，用诗歌，用赞美的祷告，用称颂主的话，同心地向着主和父神彼此有交通。我们又看启示录第5章，这是在天上的一个大敬拜，敬拜的对象是主和父神，敬拜的中心是主耶稣被杀的事。这个敬拜的聚会与掰饼聚会很相似，我们是纪念主，特别是纪念主的死，每一个蒙恩的人都有份，也应该口唱心和地称颂神，高举主。因此，我们来赴掰饼聚会，就不是来坐在聚会里看别的弟兄姐妹在赞美里有交通， 每一个人都该在聚会前预备好一个感赞的心，把对主的思念、感恩和赞美带来，借着诗歌、交通的话和祷告发表出来。神的儿女若在掰饼聚会里不负责，聚会定规是死的，显不出主的恩典来。所以神的儿女们要好好的学习在聚会中负责，也要借着主的血洁净自己，不要把罪带到主的桌子前来。四、传福音聚会。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在他升天以前，他把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教会，马太福音28章18到19节。教会历史一开始就是传福音，使徒行传2章5到41节，3章12到26节，并且继续用传福音来写下教会的历史。所以教会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聚会，就是传福音聚会。不传福音的教会就成了一个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团体。许多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见解，以为传福音是对没有信主的人讲救恩，我已经信了主，不需要听福音了，所以不需要赴传福音的聚会。这个认识错了。我们虽是已经信了主，但是福音仍是我们所爱听的。主吩咐我们要常常纪念主，每次纪念主，也就是叫我们重新把救恩来温习。一件更重的事要指出来，信徒必须要赴传福音的聚会，不是为着去听道，而是为了去侍奉神，是去做工，不是去受服侍。聚会就是为了听道这种观念，不知道把多少的信徒绊住，叫他们失去了侍奉神的恩典。传福音是一场极重的属灵征战，是要把人从罪和死并魔鬼的权下救出来。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该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我们不能眼巴巴地看着人走向永远的灭亡，唯有全体的弟兄姐妹一起传福音，福音的果效才大大地临到罪人。传福音既是一个侍奉，我们就要预备一个服侍神的心去赴聚会，在聚会里去做我们能承担的工作。有人讲福音，有人领诗歌，有人去请朋友来听福音，有人祷告来支持聚会，有人陪伴着听到的朋友做，有人在聚会后和朋友们谈道。在传福音聚会里，需要许多弟兄姐妹一起来做工，不然福音就传不好，我们的亏损就很厉害。五、祷告聚会。基督徒聚会祷告也是一个侍奉，用祷告与神一同做工。所以在祷告聚会里，主要的内容就是祷告。我们来赴祷告聚会，就是来与众圣徒同心合意的祷告。因为在祷告聚会里没有讲道的内容，许多只要听到的基督徒就不肯参加祷告聚会，没有认识祷告的重要的基督徒也是不肯参加祷告聚会的。因此一般教会的聚会最少人参加的就是祷告聚会，这是一个十分不正常的现象。没有一个缺少祷告的人能够多经历神的丰富，也没有一个缺少祷告的教会能够多显出神的祝福。神在地上赐福于做工的原则总是教会的祷告先行，教会祷告好了，神就做工了。这不是说教会不祷告神就不能做工，但是有一件事是很真实的，教会祷告的不好，神的计划就受阻延。在以前提到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了教会是借着祷告来执行神的计划，也借着祷告来显明神的能力和荣耀。使徒行传4章23到31节。祷告聚会是教会工作得能力的原因，因此 这是一个重要的聚会，我们应当重看这个聚会，要尽量找机会来参加祷告聚会。这是一个侍奉，是神给我们与他一同做工的机会。我们信主的人，不要单做听到的基督徒，要追求主，给我们常有祷告的心和侍奉主的催迫，好与众圣徒一同在聚会祷告里有追求，也有侍奉。六，交通聚会，哥林多前书14章26到33节。林前十四章里的聚会，有人称为运用恩赐的聚会，恩赐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特长。每一个信徒在聚会里就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去供应教会，去造就教会。这一类的聚会是初期教会常有的，所以有些弟兄说，这类聚会才是真正的教会聚会。以后因为人的遗传与道理渗进了教会，特别是圣品制度的产生，这一类的聚会好像给教会遗忘了一样。近百多年来，这类聚会才在一些教会里恢复过来，但是仍然限于少部分教会，大多数的人还是拒绝这一类聚会。就是恢复这类聚会的教会，也没有恢复到初期教会的那样普遍。所以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对于这类的聚会还是有一点陌生。运用恩赐的聚会也称为交通聚会，对于聚会的人的要求很高，要有真实的属灵的学习，又要熟悉并顺服圣灵的引导。现今许多人怕交通聚会，原因就是我们信的人属灵的分量和操练有缺欠。神既然给教会有这一种聚会，我们就当求主给我们能跟上去。教会的交通聚会好，就表明那个教会有神的大恩典，神的儿女们有学习。这类聚会又是没有主持的人，个人都顺服圣灵的带领，会有诗歌，会有祷告，会有见证，会有交通的话语，很自由地用着主所给的来彼此造就。不管是做什么，都有一个目的，就是凡事都当造就人，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跑在圣灵带领的前头。虽然没有人在分派，但却安安静静地规规矩矩而行。每个赴聚会的人都该在会前有一个等候，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等候被主来用。对主说，主啊，你要怎样的用我来供应教会，求你使我顺服，也求主给我恩典。主要用你起来交通，你就起来。主没有托付你讲话，你就安静地享受弟兄们的供应。感谢神，他给我们各种的聚会，每一种聚会都带着不同的恩典。主也是借着各种聚会，从各方面来造就我们，使我们得着完满的造就。各种聚会的恩典合起来就成了完整的造就。求主叫我们不轻看聚会的生活，反倒在各样的聚会里吸取神的丰满。